你们活水教会的诗班大概是全国有名呢。我也听说你们18号晚上的聚会非常成功哈。你看我们在 Rockford 人都知道。你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首讲的信息是关于一首诗歌的，就是听那天使高声唱。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8-14节。我向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好吗？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8-14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看守，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全能的阿爸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要将荣耀颂赞感恩敬拜献给你。谢谢你赐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你在你的教会中，你兴起属你的人爱你的人，将许多美妙的诗歌流传给我们。我们求您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求你保守仆人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能够荣耀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首歌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哈。这个原文原来那个 Charles Wesley 他写这个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第一节的是第一节他是说：听啊天籁仙乐飘，听啊仙籁天乐飘。然后呢在一七，这个是他在1735年的时候他写下来这首诗歌。 Charles Wesley 呢跟他哥哥 John Wesley 是在英国那个教会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两个人物。他的妈妈生了19个孩子，哇、哦、好厉害哈。但是呢只有一半存活着，因为那个时候婴儿夭折的蛮厉害的啊，那种婴儿夭折率很高，所以他妈妈大概只有10个孩子留下来。但是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两位就是这个 John Wesley 跟那个 Charles Wesley。Charles Wesley 呢，他是诗歌的创作者，他一生大概至少创作了6000首的诗歌。你只要算算看的话，就算他创作了30年，你看他几乎每一天都要写一首啊，平均下来很不得了的事情。他都是因为神有赐给他这个恩赐啊，神有赐给他这个恩赐。他这一首诗虽然写的时间是在18世纪，但是这一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这个调子，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这个调子呢，是在那个100多年以后。而在其中呢 ，George Whitefield 把第一节的圣经把它改了，他把它改成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听啊，天使高声唱”啊。这个 Whitefield 跟那个 John Wesley 是。对不起，是当时十八世纪非常有名的两个传道人。这两位呢，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分歧，啊，神学上他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们同样的是非常有名的传道人，而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有人问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就是说，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你会站在什么地方？然后他说：“我会站在非常的后面。”但是 John Wesley 呢会站在非常的前面啊。尽管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传道人的谦卑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啊，就在这个地方显明。然后我刚刚说他们这一首诗歌是差不多100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音乐家叫 Cummings， 他呢就采用了孟德尔颂，很有名的一个德国作曲家，他的一首诗歌就叫做诗歌哈，那一首诗歌用这个调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调子。 而这一首诗歌呢，在英国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有所谓的四大诗歌在里面啊，这个它是其中之一。而且 John Wesley， 对不起，约翰威斯，Charles Wesley 呢，他其中有两首歌放在这个四大诗歌里面啊，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这四大诗歌是什么哈。我们想要从这一首诗歌里面来看圣诞的信息。这一首诗歌已经至少30多年，不是300多年，400年了，对吧？快400年了。这样子传久那么久的诗歌，仍然脍炙人口，是有它道理的。因为很多的传统的诗歌，他们所要表达的都是对这一位神，他何等的荣耀，他何等的恩慈，何等的伟大啊，来做颂赞的。跟近代的这些诗歌很多地方不一样。近代的很多的诗歌都是关乎非常非常的关乎自己啊，神怎么在我身上有恩典啊，神怎么爱我啦，我怎么痛苦啊，神怎么安慰我，都是从这一些方面来做，没有不好。但是常常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信仰常常变成非常的内向，都是我，神能够给我什么，神能够怎么样的安慰我，神能够带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传统的诗歌指向全部是神，都是神，神你做了什么，耶稣怎么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怎么样子的荣耀。这样子的诗歌可以流传永远，因为人需要的是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神，他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生命啊，我们能够有真正的盼望，而不是说只是什么事情都是在我啊，什么在我。我们现在就看这一首诗歌它的三节的内容。我所用的这个诗这个经文翻译的经文跟你们平常可能熟悉的不太，可能熟悉的不太一样哈，但是我就按照我所知道的经文这样子的翻译来说。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恩典临地平安道，神人此后能和好。原文是神与罪人能和好。兴起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天上地合乐欢腾，以基督降生伯利恒。在这一个里面，这一节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位天使怎么样向牧羊人宣告，宣告了些什么信息？这么荣耀的信息，让圣天使，这么超自然的圣天使来宣告，是再好不过的。我们要问说，天使是谁呢？啊，天使呢是在我们神创造我们以前就已经创造了圣天使啊。这些天使呢，神创造他们是用来服侍他的，啊，是用来服侍他的。他们是灵，啊，他们是比我们能力更大，他们可以随时出现，可以随时消失的，啊，可以随时消失的。而他们是自愿来侍奉这位神的。当我讲自愿的时候，是说中间也有不自愿的啊。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最美丽的基路伯，那个叫诚心之子，后来变作叫做撒旦的啊，叫做撒旦的。他呢就是犯罪，他想要僭越神的位置，他犯罪以后他堕落了啊，也有带着很多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邪灵啊，变成邪灵。而他们啊，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向人来显现，就像当你要记得的话，像以赛亚看到的天使是什么？是那个有六个翅膀的，对不对？啊，两个翅膀遮眼，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的，啊，他们在那边颂赞大君王。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曾经讲过，有人。接待人的有一些人去接待人，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就是说有些时候天使会用人的形式来显现，有时候会用神的形式来显现。另外呢，就像现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突然有大光，他们在非常荣耀的光中向人显现，向人显现。而天使通常报的信息呢，都是好消息，而现在他们要报的消息更是这个，更是天大的不得了的好消息啊，更是天大的不得了的好消息。而他们 来到这个世上，他们，我相信他们在这要宣告的时候，被差派来宣告这么宇宙性的救赎性的这种大消息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也有很多的，可以说疑问啊，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消息，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预言到会有一位弥赛亚要降临，而犹太人甚至全地在那花了在两千多年，在三四千年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那边等候等候等候，现在终于降临了。神为什么要他们只是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叫伯利恒的这个小城，像一些根本在社会上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一些小牧羊人去向他们显现，他却不在大自然当中，在天上借着日月星辰能够显出些神迹奇事来宣告说神的弥赛亚降临了。神就是要用这一种非常谦卑的方式啊，让他的弥赛亚成为一个小婴儿，而且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因为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讲是自隐的神啊，自隐的神，他向一些骄傲的人他不显现的，他向谦卑的人他显现，这个是神做事的方法啊，神做事的法则，他就是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说神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你说有神，你叫神现在显现给我看，你叫神做个神迹给我看，这一种心态是骄傲到了极点的。我可以告诉你，你门儿都没有，我们的神不会像你这样子显现的，我们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你不要信我，因为你的骄傲，神会说你就停在那里吧，你就停在那里吧。他的做事的法则就是向谦卑的人显现，他不向骄傲的人显现啊，不向骄傲的人显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这世上那个软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那些卑微的啊，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叫那有的啊得到羞，那他们能够为要羞辱他们啊。他说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到神面前去，神会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啊。这些天使所传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他要传的信息就是，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先告诉他们是在大卫的城，表示这一位生下来的是大卫的后裔。他又告诉他们说，他为你们生的救主，为你们生的基督，为你们生的是那一位主。这个文言的次序是救主、基督、主。救主，普通人都可以当救主，摩西是救主，在士师记里面那些士师都是救主啊。但这位救主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又叫基督，所以他这位救主是个不得了的救主，是旧约已经预言的弥赛亚。但更不得了的是，这位救主是这位基督，他是主，这个主就是神的意思。为你们生的这一位，他是神啊，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报给他们这个样子的信息啊。而这位新生儿呢，他要把平安带到这个世上，让神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神的爱能够临到这个世上。我们讲到平安，是我们大家都向往的，但是我们要说，你的平安带来些什么？他这边要讲说，神跟罪人和好了。我刚刚说，特别要讲到刚才那一节圣经里面，他说神 与人和好，那神与罪人和好，这是最重要的。他要强调一件事情是，这个和好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污秽的人，居然能够跟神和好，而且是神自己主动的来跟我们和好，是我们冒犯了他，神给了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东西啊，我们冒犯了他，而他现在来主动的跟我们和好，这一个消息是不得了的好消息啊，是不得了的好消息。神要世人知道了什么事，就是说神爱我们啊，神爱世人，大家都很熟这一节圣经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诞节一个最大最大的信息就是神的爱，那最大的信息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他愿意主动的来拯救我们，他愿意主动的来爱我们，让我们跟他和好。他以一个最谦卑最谦卑的一个婴儿的那个姿态来到这个世上，来跟我们讲说我爱你啊，是可以亲近的，我是那可以亲近的神啊，他愿意来爱我们。而基督降生呢，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罪的问题啊，就是要解决那个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罪的问题。我们冒犯了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不犯罪，而神他主动的来到世上，他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罗马书里面有讲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我们的罪不会大过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没有一个罪人神不能接纳的，神可以接纳所有的罪人啊，可以说叫所有人，问题是我愿不愿意被他接纳啊，我愿不愿意领受他给我的恩典。而这边讲到说他愿意给啊，他能够跟我们和好，这个是关乎万民的事啊，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啊都有关的事情啊。这是天使所宣告的信息。第二节要告诉我们的，他主题是这位新生儿他到底是谁啊，这位新生儿他到底是谁。基督本有神形象，基督原是永远王，竟在末世从天降，借童女生成人样，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和奥秘，甘愿做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在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在里面。第一个他讲到那个这一位婴孩的神性啊，讲到他的神性，他说基督本有神形象，基督原是永远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位新生的这位婴儿是神的儿子啊，是他从神的至高的宝座他降生降到地上，他来到这个世上来的，来到这个世上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位婴孩他从高天他成为人，取了人的形象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啊。而约翰福音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讲到这一位道成了肉身，他是神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他成为人啊。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就是他的神性，第二个他强调的是他是为童女所生啊，童贞女所生。这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不怎么重要，有人就是说，那只要他是救主，他是无罪的嘛，对吧，他能够当救主，他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多人在反对童贞女重生，更不可能。所以有些人就有些基督徒就妥协啊，没有，这个也不重要。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啊，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因为圣经有预言的 以赛亚书里面他就讲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在旧约里面，第一个他第一个神已经预言了，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说什么就会有什么，就是这样。而路加福音里面他也讲到玛利亚他怎么样怀孕的，天使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如果是神的羔羊，如果他要成为救世主，他必须是无罪的，他必须是无罪的。耶稣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要有人的肉体和我们一样，而他要有，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真实的人，他才能够死，因为神不能死，很明显吧？但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人，他才能够死，而且只有人才能够为人死，所以的牛羊那些为人死不可能的，他们是牛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来为人死。而他愿意成为人，他来为我们死。而他的肉体从哪里来？是从玛利亚的身子来。玛利亚要怀孕时 怀胎九个月，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生出来，他在怀胎的时候，他在里面，他有了肉体，有了他的肉身，但是同时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有他永恒无罪的本性，他永恒无罪的本性。这个本身是一个奥秘，但是多少圣经上有透露一些信息，为什么他是无罪的？他有童真理所生，他是无罪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与我们和完全合的，完全合一的。这边就讲到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无玷污，他没有远离罪人的，跟罪人之间的那个罪毫无关系的，他要讲这样。而且罗马书里面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讲到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说他是从童贞女所生，而他是无罪的。从这一节似乎圣经在讲罪是从谁来的？亚当，对吧？这个义人指的是亚当，但是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犯罪的是谁呢？夏娃嘛，是不是？第一个犯罪的是夏娃嘛。但是他说罪是由这一个人进入的，意思是什么？好像是说，我愿意比较 cautious 哈，我要说似乎他是要讲说罪是由爸爸来的，罪是由爸爸来的。妈妈不要太高兴哈，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但是似乎罪是从爸爸那里面出来的。我在想说，我有时候想想我们的 DNA 那个染色体的性染色体，好像是女士的是什么 XX， 是不是？男士的是什么 X and Y？ 男士有点不太一样，男士有点不一样。所以好像是说罪是透过父亲来的。所以如果玛利亚她是童女怀孕的，约瑟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至于耶稣基督在他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他是无罪的，他也是圣灵生的，对吧？他是圣灵让他怀孕的，所以他是无罪的。而妈妈其实在肚子里面在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血不会跟他 mix up， 因为孩子的血跟母亲的血可以不一样，血型不一样，对不对？可以血型不一样，所以不会，好像不会有关系。当然我在这边有点僭越我们的，我晓得很多的医生在这里，不好意思我在那边乱讲话，不过我自己的了解似乎是这个样子，似乎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在为圣洁的救主，另外他在 这节里面也讲到说他是道成了肉身，是道成了肉身。 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他是从高天，他是神，他变成了人来到这个世上啊，来到这个世上。而提摩太前书那边讲，他讲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奥秘，神居然会成为人，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他居然能够道成肉身。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边告诉我们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成为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成为肉身。我刚刚已经讲过，他要成为肉身他才能死，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他要复活啊，他要复活，因为死亡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啊，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而且呢他要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他要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啊，他要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向我们献，向神去献祭，他自己又是祭司，他又是祭身，他要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这样神的公义可以得到完全啊，神的公义可以得到完全，他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赦免人的啊，尽管他全，他是完全的爱，他也不能够随随便便赦免人，除非我们的罪，我们的代，罪的代价被付清楚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而道成肉身这个是整个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怎么可能又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两个合在一起不是百分之两百吗，是吧，到底是什么呢，就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真的不明白，但他就是这样，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是有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历史上有一位，有一位圣徒，他就虽然算是一个 教父哈，有一个教父他曾经这样子比喻，他就是说一把剑啊，你用铁打成的剑，你在那个火里面一直烧，烧到通红的时候，请问这一把剑是火还是铁，它也是铁啊，它是把剑，同时你用这把剑去点燃任何东西，它可以烧起来，它也是火，它又是铁它又是火，百分之百的铁也是百分之百的火啊，他用这个来描述这个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也只是描述啊，不过多少可以让我们明白，这不是那么不能够，不是那么不合道理的事情啊，可以这样讲，不是那么不合道理的事情啊。他又是神又是什么，但是你要完全了解，那是很难的。所以他是神性披上的人性，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神性抛弃掉。他只是不使用他的神性，像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把这些都放下来啊，他不使用他们啊，所以他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门徒问他你再来的日子什么时候，末世什么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这个时候他是以一个人子的身份来做这个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对吧，作为一位神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把这个他的神性放下来，他自己在世上的时候，肉身显现的时候，他说只凭着自己不做任何事，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事子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地上我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我来听神的声音，天父你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你不要我做的事情我不做，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啊。他把自己的神性放下来，他用他完全以一个人的方式在这个世上行事啊，在这个世上行事，所以他是神性披上的人性啊，神性披上的人性。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啊。我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啊。圣经上有讲，我们刚刚有讲过，他取了人的形象，对不对？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记载，当耶稣说那一句话，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那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啊，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打我？我在你们中间做了什么坏事？你要打我？”那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因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乃是因为啊，你说了健忘的话。你因为你明明是个人，你却把自己当作神。什么意思？任何人当时见到耶稣的时候，都能够知道他是个人，他就是个人，你可以摸得到他 ，OK， 你可以抱着他，你可以打他，他跟你讲话。所以他们说，你明明是个人嘛，你怎么说你自己是神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个完全的人啊，他在这个世上他有人性啊，他是个完全的人啊，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肉体，他跟我们有同样的器官，他跟我们同样的组织啊，完全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啊，只是他没有罪，其他地方跟我们完全一样啊，他有同样的肉体，同样的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啊，他也会生气啊，像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就因为他跟我们完全是一样，他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谅我们的一切的试探，所以他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向他祷告。如果一位宣教士到外面去宣教，他告诉那些村民说有一位神爱你，对他们来讲这个遥远的很，遥远的很，他在天上，他怎么爱我？他又没成过一个人，他晓得我每天没有饭吃是什么味道，他晓得我受到人家伤害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他怎么知道说当我感到软弱，我疾病的时候，或者我感到软弱的时候，我没有人来帮助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软弱，是怎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神没有道成肉身，他不是个人的话，也许他们讲的话都有道理，是不是？你的神高高在上，你怎么能够体谅我呢？但是因为他来了，因为他是个人，百分之百的人，他经历过，像这边讲的，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试探，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当我们去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个确据，耶稣明白，耶稣明白，他完全知道，甚至他经过的事情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经过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他是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说这位新生儿是神的儿子，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又是人，他又是神啊，他有神的圣洁，他也有人各种的经历，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他能够体谅我们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了解我们，他能够体谅我们，他能在拯救当中他有充分的怜悯啊，有充分的怜悯，充分的爱。第三节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位婴孩，这位救主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天使的信息，第二个就是这位婴孩他到底是谁。现在我们要看他这第三节，他要讲这位婴孩他做了什么事。后来啊，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公义的太阳，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一人伤，虚己撇下他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那个高升是复活的意思啊，降生使人能够高升，对，他会使我们重生，但是不但是重生，他以后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啊，自己复活。这里面他讲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是和平之子，他是带来和平的人，他是带来和平的人。 和平之君。以赛亚书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在讲，他成为我们的和睦，他成为我们的和睦，就是人和人之间，像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隔断的墙，就是那个律法的规条，这全部都被废掉，他带来了两者之间的和睦，两者之间的和睦。而且他说来传福音，和平的福音给传给我们。福音其实至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shalom 这个字，福音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他要把和平的福音，又叫做平安的福音传给这个世人，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中间没有任何的敌意，没有任何的敌意，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能够彼此的祝福。但这个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是 shalom 啊。这个 shalom 在圣经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字，非常重要的字，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字啊。其实没有一个字可以把它能够翻译得很好，因为它包含的事情远远超过说没有战争啊。我们说战争与和平是吧，你说没有战争，我们中间没有彼此的竞争啊，没有彼此的伤害，没有彼此的打来打去，这个叫和平，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这是其中之一。但是圣经的 shalom 是远远超过这个 shalom， 是神当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说很好很好，完全的和谐，完全的美啊，充满着深意，像这样，它是那种很难用中文来形容啊。我想了一想，大概用幸福会比较好一点啊。不是说只是我们当中没有争执，而且我们中间能够大家的彼此的怎么样 ，buddy buddy， 对不对？我们彼此的拥抱啊，我们彼此为对方祝福，我们爱对方，像这样是一个很幸福，而幸福也包括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嘛，对吧？没有任何缺乏，所以大半可以这么这样子讲。可能就是说没有战争，对吧？没有敌意，我们中间没有惧怕，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其实现在活在这个世上很难活哎，你不觉得吗？啊、哦，圣伯纳迪德那种枪杀案，那种你能想得到吗？就在你隔壁，你那个敌人就在你住在你旁边，你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啊、哦。但是这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上面，我们越来越充满了惧怕，以至于 Trump 要说什么不准那些穆斯林进来，是不是？这种就是一个惧怕的表现嘛。我们真的有很大的惧怕，但是 Shalom 就是说没有惧怕，没有敌意啊、哦。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缺乏，我们不会感到这个我的世界，我这个生活的世界非常的杂乱无章，不晓得该做什么，而且到处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是不是？还有呢，我不会担忧，我不会不安，这个叫小龙啊。小龙就这些都没有，不但是没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的 negative 来讲就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 positive 来讲是说我有身体有健康，没有任何的病痛啊，我的生机盎然啊，我里面充满着活力啊。就是说你七八十岁都不叫老，你七八十岁有这个二三十岁的身体啊，没有那种没有生病的身体，哇，很有劲儿。我自己在想，我过了50岁真的不行了啊，你要唱歌也不行了，你要跳舞更别讲了，是不是？人家的人蹦蹦跳的时候，你看得很心里面很想跳，你不敢跳，是你根本就很累啊。但是呢，你真正的那种平安就叫你生机盎然。啊，里面充满着盼望，你充满着那种喜乐，你很想要，你对于未来一点害怕都没有，你就充满着梦想，啊，充满着梦想，而且还不只是我们人方面，一些生物方面的，更是那个整个，我就是说，当初神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那一种和谐，那一种活泼，那一种生命，那一种喜乐，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啊，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完全的会实现，啊，这些事情完全，而这个他是和平之君， 这首诗歌里面，他第一个讲他是和平之君，第二个他带来医治啊，他带来医治。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这是马拉基书里面写的，但像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如果你去看原文的那个第三节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讲到，它其实就在用这一节，它有公义的日头，而且它带来医治啊。那个日头，它的光线就是那个 wing 啊，它原文叫翅膀，就是那个 wing。你在那个原文里面，它就是那个诗歌里面，你会那个 Charles Wesley 就是用这一节经文来讲它带来的医治啊，它有它的那个日光有医治之能的啊。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带来的医治，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医治了所有来到他面前求医治的人。耶稣基督同样的在现在也同样有医治，你会听到很多人得医治的那个很奇妙得医治的那个见证。但同时你也听到同样的疾病，同样的一个人祷告，但是有人没有得医治的啊，有人没有得医治的。这个在其中有神的奥秘在其中啊，有神的主权在里面啊，有神的主权在里面。但是其实重要的倒还不是我们身体得医治，我们身体得医治当然很好，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它要带来的是什么？带我们整个灵魂的得医治，灵魂的得医治。有多少人他们从小就算他长在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他得不到父亲的爱，他得不到母亲的爱，他在学校也得不到其他同学们对他的尊重，老师对他的尊重，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那些侮辱。有很多人更不要讲，有很多人他们从小被鞭打的，对不对？被那个被毒打的很多，而且不但是肉体上，更是心灵上的那些言语上的 abuse 啊，对人的轻慢啊，对他讲那些轻蔑的话，对他讲那些很伤害他自尊心的话，很多少人受到了这种伤害。耶稣基督来了，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神爱你，神爱你。圣经上讲说，就是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我要告诉你，我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我的神怎么会爱我爱到这个样子，连我的头发都数？你今天早上洗头的时候，你洗头时你掉几根头发你会数吗？你不会吧。你长几根头发你会数吗？也不会啊。但是他连你的头发他都数，每一个人呢，连一只麻雀都不会随便掉在地上。他说你是何等尊贵，我难道不在乎你？所以多少人他平常他过去曾经受了好多好多的伤害，心灵上的伤害，他因为遇见了耶稣，因为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内心他完全得医治。而且从以前很苦读很悲观而且很愤怒的那种态度，那一种人生观，他整个的改变，变得非常的乐观，变得非常的充满热心，充满的爱心去帮助人家的。因为他们得医治了，所以真正的得医治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灵。因为肉体你终究也要死嘛，对不对？你终究也要死，总有一个祷告，你医治的祷告是不会被听的，对不对？如果你每个医治的祷告你都被听，那你不会死了嘛，对吧？除非被车撞死了啊，至少不会因病死，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人这个肉体这个臭皮囊一定要死，因为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讲，所以我们血肉之体一定要被，我们要脱去这个地上这个帐篷的啊，一定会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我的外体会逐渐毁坏，我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这是我的灵魂，灵魂要得医治啊。另外这边讲的说，他要带来真光还有生命，他要带来真光还有生命啊。 约翰福音里面讲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而耶稣基督他自己讲，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路加福音说，因我们神怜悯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荫中死荫黑暗死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什么是黑暗？黑暗是无知，黑暗是惧怕，黑暗是冷漠，黑暗是冷酷，黑暗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现在是心中的不安。光亮是什么？光明是什么？光明让你看到黑暗，让看到隐秘的东西。光明带给你真理，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黑暗中你摸不出来，是吗？光明带给你温暖，光明带给你盼望，光明带给我们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晓得这位神是真的，因为他就在我面前，是吗？他就在那里，他告诉我们神是谁。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们见到了我，就是见到了父。所以他告诉我们真神是谁，他真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有永生吗？还是我们自己想的？有轮回吗？还是我们自己想的？有审判吗？还是我们自己想的？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他告诉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人真正的光景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会打来打去，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痛苦，是不是？他告诉我们痛苦怎么来的，是罪来的。但感谢主，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他的命运会是什么？会有新天新地，我们会有新的生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会有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只要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会有这一切。我会有这一切，就因为有了真理，我们才能够活得有盼望，活得有盼望。他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真理，你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如果我没看过这一节，我还以为我还活得好好的，我看了这一节，我就知道我其实是个行尸走肉。我当我的生命中没有神的时候，我真的活着像是死的一样，因为这句话讲得慢，你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是不是？所以真正的生命唯有经过重生，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你能够得到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得到他复活的生命。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个就叫做永生，那个就叫永生。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就是永生。我这个臭皮囊会丢掉，但我的灵魂是一个完全重生的一个灵魂，我那个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那就是永生。这是他带给我们的。这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位，他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位。有一位哲学家他讲，他说死亡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害怕，不应该让一个人害怕，他应该怕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很有道理吧，很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不是？另外马克吐温也在讲，惧怕活着就会惧怕死亡。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得丰富，他就预备好了可以怎么样死。好像很有道理啊，都是很有道理的话。但是要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活着？什么叫做你活得丰富？当你的生命的这方程式里面你缺乏了神这一个因素的时候，你的方程式里面没有神的时候，什么叫做真正的活着？ 没有神的时候，你怎么样叫做活得丰富的时候？这就是我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理的话，你会觉得前面两个人讲的话是真理，是吗？你会觉得那些才叫真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只有神叫我们会活过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们自以为是但是却是谎言？是不是？感谢主，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自以为自己这个是真理的。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听起来人的话语好，很多很多哲学家讲的话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到后来是死亡之路。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啊！死亡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有人会说我不怕死，我相信你不怕死，好吗？ OK， 你非常的勇敢，你要为共产主义去死，你要为三民主义去死，你要为某某某某你的理想去死。哦，对对对，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大半人还是怕死的啦。哪个人说他不怕死的？很少了，除非你真正认识耶稣，对不对？你不怕死，对不对？但是问题还不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死亡，你会不会死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死。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更关键的问题是，你死了以后，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受到神的审判呢。不是说死了就是天灯灭一样，那我们就是活着一辈子，死了如灯灭，那谁怕死啊？反正每个人都要死呗，对不对？ No， 死了以后有审判，你预备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想的，这是圣经说的。他说要有审判，请问你这个预备好没有？所以不要再跟我说我不怕死，我相信你不怕死。我问你，你怕不怕审判？你怕不怕审判？神一定要审判，唯一能够让你被在神面前你可以被宣判无罪的，我们叫做称义。称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没有任何能力你可以站在神面前说我可以站得住的。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是吧？你如果说站得住，圣经告诉你说你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赶快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可以，他爱你，他愿意赦免你啊，赦免你。他不但他战胜了死亡啊，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更是从死里复活了啊。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基督自从死里复活了，他就不再死，死也不做他的主了。死亡没有办法囚禁他，死亡没有办法拘禁他，他可以冲破死亡，他能够复活出来啊！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啊，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啊，死亡在他身上没有权势。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死亡在我们身上也没有权势。请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办法拿罪来威胁我，他没有办法拿死亡来威胁我，并不是表示说我这个身体，我 这一辈子我不会死。 No, 我们一定会死，我也会死，这个肉体一定要死。 我但愿这个肉体赶快脱下来啊，我能够穿上没有永远不生病，永远荣耀的身体。是说死亡不会成为 is not the last word， 好吗？死亡不是成为定案，你就没了，你永远跟神隔绝。 No， 我死亡是我踏进永生的，是我踏进更美好的生命的一个台阶，一个门槛。所以不怕死亡是这个意思，死亡在我身上不会让我惧怕，死亡在我身上他没有办法辖制我，让我去犯罪，好吗？他对我没有权势啊，因为我会复活啊。就因为这样，他给了我们有 那个永生的盼望。哥林多前书讲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就是老亚当，那复活，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是那个第二个的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对不对？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对不起，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完了我们就什么都完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你活着干嘛？你现在活着干嘛？他讲说，我们现在活着，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还活着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你信主了，你信主对你有影响吗？我的意思说，不只是未来，对你现在有影响吗？你现在为什么活着？真的要问这个问题啊！你现在为什么活着？你还是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吗？他们追求什么你一样追求什么，他们在乎什么你一样在乎什么，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我是要为主耶稣来活？这个不是一个高言大志的话，这不是在唱高调，这是真的。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神要你做什么吗？你要知道，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知道神保守你到现在，你有好的身体，你有那么多的时间，有这么好的脑袋，你要为神做什么？你要为神做什么？不再为自己活。你不要怕死了，因为你一定会复活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说你不要怕死了嘛，你现在所以你活着的时候就像你不怕死的那样子活，对不对？但你活着是为主活吗？还是在为自己活？还是在为自己活。我们刚刚就看到这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带来的，他这位救主做了什么？他带来了和平，他带来了医治，他带来了真理，他带来了亮光，他战胜了死亡，他带来了盼望。有一位基督徒说，历史的枢纽就是在伯利恒的马槽的门上，这个枢纽就是那个控制转弯的地方，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对于我来讲，当初我认识到这位耶稣竟然从死里复活了，这位耶稣竟然是神成为了人到地球上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我都昏了。我整个人我看到的是说，我到底活着干嘛？我以前活着就是人家说什么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都去做这个好这个好的事情，但做了以后我一点满足都没有。当我认识到神是这样子的爱我的时候，我说 This is it， 就是他，就是他，他改变了人的历史，他也改变了我的生命的历史。我但愿你也能够这样讲，他改变了你的生命的历史，你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你的世界观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人生观不一样，你活着的目的不一样。历史的枢纽就在这个马槽上面啊，马槽上面。所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是让你从这些灯红酒绿当中，从这些霓虹灯里面去找，你愿不愿意安静的就在今天晚上，在未来这几天的晚上，你找一个晚上你自己的安静，安静在神面前，你回想一下伯利恒的晚上，那个婴孩，如果你能够从那个里面能够认识到神的爱，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你真正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而同样的，现在的天使仍然在向我们呼唤，仍然在向我们呼唤，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救赎的戏剧，现在仍然在进行着，天使仍然在呼唤人，仍然在宣告这个大戏的信息，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一个礼物，也这个孩，这个婴孩是为着你而来的，这个婴孩是为着你而来的。而这一件礼物，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得到？对于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礼物的，我也盼望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能够真正把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去帮助那一些平常你不太留意的人，平常你好像不太注意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那一些在边缘上的，啊，常常他们来了，然后他们就走了，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去照顾他们。你们，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能不能稍微留意一下，请他们到你家吃个饭，怎么样？去关怀一下，怎么样？哦，为他们买一点礼物，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孩子买，为一些你平常不怎么在乎的人去买一些礼物，送给他们。你不一定要买了，你做一个 cake， 对不对？你做一个什么东西，能够去帮助人家。真正有很实际的工，实际的事情，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说这个 Christmas，the spirit of Christmas is giving，right？真的是去给，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让我们也去给，我们真的去给他，施比受更有福，你会经历到的，啊，当你去照顾人家的时候，你心里面是非常的喜乐的，啊，当你愿意给的时候，不求回报的时候，你心里面更是喜乐的，对吧？我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做，一起祷告，嗯，慈悲全能的阿爸父，再次的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这个如虫如蛆一样的世人，我们是罪人，你竟然愿意从圣洁之处，你踏上这个污秽的地球，你进入到罪人的生活里面，你来爱我们，你来关心我们，你来医治我们，你带平安来，你更是带着你的救赎，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愿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你又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认识阿巴父的爱。我们也是求你再次的来洗净我们，除去我们那个自私自利的心，除去我们那个骄傲的心，让我们愿意来为你而活。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奇异的恩典，感谢施牧师所传讲的宝贵的信息，听了天使高声唱，大哉神奇妙的作为，这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让我们弟兄姐妹起立，以感恩的心再次唱这首诗歌，听啊，天使高声唱。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人心上望，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聚，新居地上大小巴，响应诸天共颂扬，乐业天使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乐业天使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至高天庭同敬拜，基督万代永生王，万事所望从天降，甘心卑微居楼房，至高上主披肉体，道成肉身降尘世，甘愿是 下的耶稣是以马内利，甘愿是人之下的耶稣是以马内利，欢迎天家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带来生命显光芒，去死回生的创伤，舍弃荣华离天上，降生救人出死亡，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伤，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伤。
我们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300年前你把这首诗歌赐给我们，也真是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再次思想主你降生的意义。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诗牧师，你让我们对你的降生有更清楚更明白的了解，也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感谢赞美来欢迎来迎接主你的降生。主耶稣，也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纪念你降临的季节，让我们真是思想到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爱，主更是让我们学习到主将这样的爱能够分享在我们的四周。主你是那以马内利，主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谢你，主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将主你这样的爱在我们的周围能够传扬出去。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让我们能够借我们的劳碌所做的工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的日用的饮食都不缺乏，因为主你都是这样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将我们当纳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作为圣工之用，特别是在这纪念主降生的季节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够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